这时候是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仰望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拥有慈悲、恩典、怜悯的天父。我们要感谢，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天父，我们感谢你是聆听我们祷告的神，你也喜悦现在你的儿女可以来到你面前来跟你交通。我们要感谢天父，虽然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家里，我们知道父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也无所不知的神，你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一起的来赞美你，来感谢天父，你也保守我们这一星期，让我们有呼吸、有健康、有生命，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天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面对这个的疾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我们很需要你。主，没有你的保守、你的帮助，我们是无能可以照顾自己的。我们知道天父你在带领我们、供应我们、保守着我们，盼望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的依靠你，也不要惧怕。我们知道这病毒已经传染到许多人，就是让我们有信心的依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主，你会带领我们。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是永生。度过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到你的天家，永远和你在一起。天父，我们纪念到我们有其他的亲戚朋友，也许现在他们也在直播参加这个崇拜，他们还未相信。求主你开恩怜悯，也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晓得你复活的大能力，也今天接受主耶稣做他们本身的救主。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力能拯救，求主在他们心中动工来拯救他们，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你的光、做你的盐，在我们的一生让人家看到我们，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这时候纪念到当中也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求主安慰他们，求主与他们同在，也在你的旨意时间也安慰你的儿女，也可以医治他们。主啊，我们也纪念到有一些在我们当中因为爱这个世界离开了你，求主也让他们快快的悔改回到你身边，知道这个世界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心里的需要，求主让他们真正的悔改。主啊，也帮助我们有爱心的能劝勉他们回到你身边。主啊，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教会，也把教会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盼望很快的我们可以恢复在一起，在你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你。求主开恩怜悯，也让我们可以度过这段病毒的时期，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每天在家里读经祷告。主啊，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不同的事工，在英文部、王文部的直播的崇拜，在我们的祷告会团契，主啊，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在中国的传道，他们传道人要为传道和所有传道和他们的事工、他们的教会，就是也继续带领使用他们、保守他们，也让他们也大胆的传扬你的话语，也让在中国的他们的人民也可以学到你的话语，来认识救主耶稣。 天父，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政府交托在你手中，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带领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的这些有权势的人也真正的能认识到主啊，你是真正的独一的真神，也会敬畏你。求主继续的让我们的国家有自由的崇拜，自由的传扬你的福音。天父，这时候我们要学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很刚硬，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悔改。求主原谅我们，帮助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的心，复兴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认识到救主耶稣，晓得你复活的大能。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请大家打开我们的读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会读从第38节读到42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38读到42节，我们就一起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38节，一起。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翰，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应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39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进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过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愿主赐福他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因为这冠状病毒的疫情，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全部都变了。学生现在不可以上学，要在家里学习。多数的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我们现在要在家里做工。其实刚刚开始上个礼拜，我在家里做工，整天都面对那个电脑啊，开会也是通过电脑。有时候因为做工繁忙，坐在椅子看着电脑，忘记去厕所，也忘记喝水。我们的生活的方式都变了，因为这个病毒啊，买东西的时候以前吃的就在咖啡店还是餐馆吃，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只能打包啊，是我们新加坡的言语，要打包拿回家吃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多数的时间现在要留在家里我们也不可有社交的聚会，所以很多时候本来想要去父母的家，现在也不可以去了那么出去的时候，大家都要现在要戴你的口罩那么我们也要听政府的 新的匮乏，大家都要有这个啊安全隔离的啊措施，对吗？啊，所以政府已经立这个措施，所以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全部都变了啊啊，因为政府有立下这些立法，必须要我们这样的改变。还有我们改变，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要有这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请问大家弟兄姐妹朋友，如果这个冠状的病毒疫情过后了，完了啊，我们希望很快就完了，那么大家的生活方式会是怎么样？如果这个病毒，我们希望快点啊啊，真正的啊结束。那么我知道，如果这个病毒已经过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很快的就恢复以前，这样对吗？啊，我们现在变了，但是这个变化只是暂时而已啊，因为现在的情况。那么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变化啊，只是啊，因为有外出的，因为环境的关系。但是里面在我们里面啊，其实我们啊，学生变的时候啊，那么啊，这个病毒过了之后，学生都希望回到学校去，应该是啊，学生们啊，我们做工的要回去工作。那么那时候啊，你也可以去咖啡店啊，吃你的东西。啊，我们就恢复以前的啊，现在的变化只是暂时而已啊，只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啊。其实真正的啊，我们只是有外部的变化，里面的、内部的都没有。因为情况好的时候，我看没有人要戴着你的口罩，对吗？你戴着口罩那时候，人家说你很怪啊。但是今天，我要大家晓得、要明白的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内部的变化，神给我们可以造一个新的人，神有一个大能让我们真正的不是只是外表暂时的变化，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永久的变化，神要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新造的人内部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在我们是在我们里面的，是在我们的心中的，是我们的个性会变，我们的志向会变啊，我们的意志也会变，我们的目标人生也会变，我们的愿望也会变啊。神说他有这个大能力，让我们真正的在里面有这个变化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其实是在。你打开你的圣经，在腓立比书在新约的第三章第十节找到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今天的讲题就是从这经节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神的话说什么。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一个人认识耶稣，能晓得、体验到、经验到神给耶稣这个复活的大能力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人生一定会改变的，不但是外表的生活方式，是在里面的，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望全部都会改变。因为我们现在认识到救主耶稣，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有三个重要点。第一，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得到这个变化，在里面神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到我们生命上。首先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先要认识 耶稣基督。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开始这个生命的改变，里面的改变都开始了，神的大能就会来到我们的生命上。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所传的福音，认识耶稣基督。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要守什么律法啊，一些规律。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要我们遵守哪一些宗教的仪式哦，你要去礼拜去教会啊，你要洗礼啊，你要奉献啊。真正的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关系。认识谁呢？我们的信心就是教导我们要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你看，使我认识基督啊！所以基督徒我们的所信的就是要认识救主耶稣，要认识他，要和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亲密的、很密切的关系，与他在一起，依靠他，仰望他，祈祷他，这就是认识救主耶稣的。所以首先要得到心中里面的改变，要得到神的大能改变我们，先要认识耶稣基督。这你说的这句话认识，我们要记得这个认识不是用头脑认识啊，我知道一件事。这你所说的认识在原文就是一个经验的认识，你体验到，你经验到，你知道是真的啊，是在里面你知道这个认识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举个例子啊，如果你说你真正的认识一个人和知道一个人是谁是很大的分别，对吗？好像我告诉大家我认识洪豪弟兄，希望洪豪啊在听啊，我认识洪豪弟兄，哪一个时候我可以打个电话给他啊，哪一个时候我可以去他的家，他一定会欢迎我，只是现在了他可能不会欢迎我啊。我认识他，我可以跟他沟通，我需要什么他也可以帮助我，但是我不可以说我真正的认识我们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对吗？我只知道他是谁，他是总理，但是今天如果我需要什么，我可以打个电话给他吗？我可以去他的家吗？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说到，当我们要开始得到这心中的改变，复活的大能来到我们生命上，先要认识耶稣基督，不是知道他是谁。也许你已经听过圣经很多次了，去过不同教会的福音聚会，但是你只是知道他是谁，但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还没有得到这真正的重生，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上。你首先要认识耶稣基督，你当然，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复活的大能来到你生命上。你知道吗？救主耶稣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耶稣在第三天，天父从死里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很大神的大能。那么这个大能力，圣经告诉我们也会来到我们生命上。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9和20节这样的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大复活能力
把主耶稣从死里第三天让他复活，这大能的能力也现在是要赐给我们的。我读给大家听，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九和二十节，神的话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的话告诉我们，这神的大能力现在要显在他的儿女身上，显在那些认识耶稣的。这个大能力是怎么样的能力？是神从耶稣从他死里复活来到我们生命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朋友，主耶稣他复活了，第三天他复活了。这个复活的能力是神的大能力，把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我们看到他得到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不是以前他降生为人是这个我们所人拥有的这个身体，是为累的，为慢慢的为死的，对吗？但是耶稣第三天他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有脆弱的，不会面对死亡的，没有软弱的，不会死的，不会得到病痛的。神说他的大能也从耶稣带他从死里复活，也会来到你和我所相信耶稣的、认识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神把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力，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的。以前在魔鬼的手上绑着我们在最终，现在因为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力，你相信了主耶稣，现在已经打败了掌管死权的魔鬼，得胜了。圣经的话在希伯来书同样告诉我们，因为有这复活的大能，也释放那些一生在怕死的奴仆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大家都怕死，惧怕死，面对死的是怎么办？但是当你得到耶稣复活的大能，那么这惧怕已经会消弭。耶稣打败了魔鬼、死亡，你不必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得到永生。所以要晓得第一点，得到这复活的大能，我们先要认识基督，耶稣基督。那么你问我，认识耶稣基督，哇，是否要学很多东西，要背着整个经文、整个圣经是吗？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你说你要认识耶稣，对，我要认识耶稣，我要得到这个复活的大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三和第四节，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呼召的时候，我就读这两个经文。认识耶稣就是认识到救主耶稣为了我们拯救我们，他的一生做了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和第四节，我们的信仰，我们传的福音就是这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听啊，大家，第一认识耶稣，你就是什么？
要知道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第二，要相信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认识耶稣基督，我告诉大家，不是头脑，只是知道他是谁，这要心中经验到真正的认识，你明白，你知道，第一，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第二，他为了我们被埋葬；第三，他也为了我们第三天他复活。真正认识耶稣的每个都知道，都明白很清楚的，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永生。所以我告诉大家，认识耶稣不只是背着一些经文啊，不只是我去教会啊，我是奉献。真正认识耶稣的，就是从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3的第4节告诉我们，我们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样，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了。你相信这个真实吗？这个是事实，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死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过，埋葬了，第三天就是今天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他复活了。你有没有这个心中体验到、纪念到这个真正的知识，明白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这样的拯救我们？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会明白这个救恩，我们会不但在头上啊知道这是真理，对吗？也要包括我们的心要接受这个真理。还要什么？真正认识耶稣的，对，我们在这个头脑知道这是真理，耶稣为了我的罪死埋葬复活，我的心也要接受这个真理，还要我的一生要献给耶稣，跟随他。这就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哇，我认识耶稣啊，因为我读到很多的圣经啊，我听到很多的讲道啊，但是心中都没有接受，这只是头脑，这不等于认识耶稣基督。好像今天的这个病毒，对吗？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病毒啊，传染得很快啊，因为有这个病毒，很多人都啊已丧命了，对吗？刚刚听到新闻啊，已经超过10万人丧命了，因为这个病毒。你可以知道，头脑知道，听过这些新闻，每一个政府都说，但是如果你心没有接受，说我不管哦，我也不用戴口罩啊，我可以出去啊，我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啊。对吗？你知道在你头上，但是心中没有接受，你的生命也没有显出你真正的明白到这个危险。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朋友，包括你知道在你头上，你心中要接受，还有你的一生要跟随跟从救主耶稣，这才是真正的认识救主耶稣。那么你认识到救主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这是你一生明白接受，你要信靠追跟随主耶稣。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读的在腓立比书的第3章第10节，你认识耶稣，真正的认识信靠他，那么你就会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上，你的生命会改变，因为有这个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上，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盼望，
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你是个信造的人，你已经重生了，神复活的大能力已经在你生命上，因为你认识救主耶稣。今天也许在听的有一些还未相信救主耶稣，不要再等，不要再疑惑了。主耶稣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是个事实，神给我们的救恩已经显出来，现在你和我就需要真正的认识、知道、接受，把我们的一生跟随耶稣，那么我们就得到这永生，得到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他会带领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到天家。好，我已经解释认识耶稣的意思，从圣经里面。那么现在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这复活的大能力真的吗？有些人问，真的显现在那些认识耶稣的人的生命上，看得到吗？有没有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真的那些人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明白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复活，神的复活的大能力改变了他们。所以现在我要给你们例子看，让你明白知道这是事实，这是神的大能力，不是我所说的话只是说而已，是显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从耶稣他的那天在星期五他被钉在十字架，从他的死到他的埋葬到复活，我们看到有一些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他们心中就改变了。这些人是目击者，他们是见证人，因为他们在那时代亲眼看到耶稣，首先看到耶稣的死，他们知道这是事实，他们不但是头脑知道，他们的心也接受，他们的一生也跟从耶稣啊！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力也在他们生命中。那么大家应该，如果你有在星期五的耶稣受难节啊的敬拜听过我的讲道啊，那么我们也记得在那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目击者，他是谁？也是在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的旁边那个强盗，记得吗？记得星期五只是两天前而已啊，我们所听的信息，信息的讲题是什么？希望你还没有忘记啊！求你纪念我。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重复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健忘的人啊，所以我们每次要重复，再要学神的话语啊。在星期五在耶稣受难节的敬拜，我们看到在耶稣旁边钉在十字架的还有同一个钉在十字架的，就是那个强盗。那个强盗他亲眼也是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他起初他是不信不认识耶稣的，他和另外一个强盗也是钉在十字架的，还讥诮耶稣，对吗？他还说走耶稣啊，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神，你可以救我们吧。其实他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他听到耶稣的话，他听到耶稣在十字架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耶稣的话的时候，哇，改变了他的心，他忽然间认识到，哇，这位钉在十字架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 无罪的，他是个义人。这个强盗说，所以那时候他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所以他求耶稣，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他还说什么？他还说，耶稣啊，当你临国的时候，要纪念我，也要带我到你的天国里。你看，这个强盗，他真正的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为了他的罪而死，他也知道耶稣会被埋葬，但是耶稣的尸体不会在那个坟墓里面永久的，因为他知道耶稣会复活，耶稣会降生升天，求你带我到你的天国，对吗？他认识到耶稣，他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死，为他埋葬，为他复活，所以他的一生得到复活的大能力就改变了，对吗？他改变了。最后这一两个小时还未死的时候，他得到这救恩，认识到耶稣基督，他的生活改变，他责备另外一个钉在十字架的强盗，他还求耶稣。你看，复活的大能力来到这强盗，最后一两个小时他也可以得救，复活的大能力，他认识到耶稣，他知道耶稣为他的罪而死，也为他的罪为复活。在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是星期五，你还记得吗？还有一个人也是目击者，也是见证的，也是看到耶稣的死，也是得到这复活的大能，也是那天认识耶稣的，在路加福音的23:47说到一个百夫长，他是管理那些罗马兵丁的，他那时候也是要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也许他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不相信耶稣的啊，要耶稣钉在十字架，认为耶稣是个犯人，还有其他的两个强盗，但是他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哇，主的爱来到他生命上，他也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也知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不是他所做的什么错误啊，他的罪恶，耶稣是为罪人而死的。所以这个百夫长，当他明白的时候，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哇，耶稣基督他是个义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有神性，他明白了，他认识，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他是神，死亡不能捆绑耶稣，而且他也知道耶稣会复活，所以在耶稣钉在十字架那天，我们也看到两个人，一个在十字架的这个强盗，一个是百夫长，神的复活大能力改变了他们，因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认识了耶稣。现在我们再看耶稣钉在十字架死后他被埋葬，也有两个人，他们也是目击者，也是见证人，这两个人他们也得到这复活的大能力，也真正的认识到耶稣，他们一生也为耶稣而活。这个我们要打开圣经，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约翰福音的第19章，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是谁？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38节，这些事以后，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有亚利马太人约瑟，第一个就是他，要记得。39节说到另外一个人，又是谁？尼哥底母，另外一个。这两个人 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是什么人？应该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他们也在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利马太人的约瑟啊，他在其他的福音啊书你可以找到啊，说到这个约瑟是个财主啊，相当有钱的 啊，也说到啊，他是个啊义士，就是他为人善良啊，是个公义的人。所以说到这个约瑟这个人的时候，相当有钱啊，很多人尊重他啊，他们看到这个约瑟之后，哇，说你是个善良的人，很公义的人，大家都很尊重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约瑟其实他相信耶稣，只是暗暗做耶稣的门徒，对吗？你在38节可以看得到，就是因为他怕犹太人，只是暗暗的做门徒。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其实也许他相信耶稣，他认识耶稣，只是也许是头脑认识，心中也对他会接受，但是他的一生不敢，因为他怕人，他惧怕人，怕这些犹太人。因为如果你说我要一生跟随耶稣，哇，这些犹太人就从啊、他们的圣殿里面赶出他们啊，也许我就没有这些朋友了啊，因为人家都很尊重他。如果我一生跟从耶稣，哦，没有人尊重我了啊。说他很怕，他很怕，他就是这个人约瑟。那么另外一个是尼哥底母，他是怎样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他是个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的，哇，大家都很尊重这些宗教领袖的人。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官，哇，相当有地位的人啊。这个尼哥底母，首先他听到耶稣，他的头脑也知道，哇，耶稣真的很特别，做很多神迹，他的教导也是不同。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去找耶稣，耶稣说什么？你必须要重生三次。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就是你必须要认识我，你真正的认识我，在你头脑，不是只是头脑，在你心接受，在你的一生啊，你才得到重生，那么你才得到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约瑟和尼哥底母的时候啊，当你认识他们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也许只是认识耶稣在他们的头，他们的心，但是他们的一生因为惧怕人，不敢真正的跟随耶稣，还没有晓得复活的大能。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的时候，这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改变？因为他们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听到耶稣的言，他们听到耶稣所说的成了，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们忽然间晓得，这就是神的独生子，这就是救恩来到我们生命上。他们这时候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是谁，为我的罪而死，也要被埋葬，第三天他会复活。哇，当他们认识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复活的大能力也在他们生命上。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这两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的一生做了什么啊？他们在38节，约瑟和尼哥底母这时候他们负起很大的勇气，也不必就不惧怕这些犹太人了。因为你看圣经说他们求比拉多，比拉多就是那时候罗马的巡抚啊，罗马政府的巡抚啊，他们就是比拉多把耶稣判到十字架了。这时候他们也不怕比拉多，也不怕犹太人，来到比拉多的面前，这个罗马的巡抚说，我要求，他们要求，求你给我什么？耶稣的身体，让我领去，让我让耶稣有一个好好的埋葬。 因为现在他们认识耶稣，他们也知道耶稣的埋葬，耶稣的身体不会永远在那个坟墓里的，他会复活的。但是他们爱耶稣，要给耶稣一个好好的埋葬。约瑟、尼哥底母这两个人都求比拉多让我们领到耶稣的身体，你知道吗？在十字架被钉的每个罪犯过后，他们死后这些的尸体全部都是会丢在一个他们这些罪犯的一些墓的地方，坟墓的地方，是没有给他们一个好好的埋葬的。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些深野啊、动物啊、那些鸟啊，都会吃这些的尸体的，没有人管这些犯人的尸体。但是约瑟、尼哥底母他们知道这是神的独生子，我爱主耶稣，我知道他会复活，我不要让他的尸体被丢在这些地方没有人管的地方。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求比拉多让我领受到耶稣的身体，我要给耶稣一个好好的埋葬。你知道吗？耶稣在星期五的死的时候已经三点过后，很快的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日落的时期，所以大概是日落是大概是七点，所以只剩下34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什么时间了。要为耶稣做的，他们一生不要怕犹太人了，就是求比拉多让我拿到耶稣的身体，给他好好的埋葬。所以这两个门徒现在真正的认识耶稣，得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很勇气的，有勇气的有这个胆壮的求比拉多。比拉多就让他们有得到耶稣的身体。如果你看在约翰福音，他们领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在39节他们就带了墨药沉香。40节也告诉我们，他们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给耶稣一个好好的埋葬。有没有想到这时候他们的信心是非常的强壮？因为他们拿到的是耶稣的尸体，耶稣这时候他的尸体是没有呼吸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认识耶稣，知道耶稣一定会复活的，所以他们就领到耶稣的身体，把耶稣好好的一个埋葬，知道很快的第三天耶稣一定会复活的。因为耶稣自己说这句话的，他们相信这是真理，他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复活。在哪里耶稣说这句话？其实耶稣在他的事工的时候已经说了很多次这些预言。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31节，耶稣自己说的，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还没有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众人，他说什么？马可福音第八章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耶稣的话说什么？耶稣自己说的，他的预言，人子就是说到自己啊，他是人子，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还有过三天复活。你看耶稣自己说的，他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那时候人家都不相信，包括他自己的门徒。但是现在这两个门徒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想起耶稣的话，他们知道现在的埋葬只是暂时，因为很快的第三天是个空的坟墓，耶稣会复活。因为他们相信认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力已经来到他们生命上，他们已经改变了，以前是暗暗的门徒，现在认识到耶稣，他们把一生献给耶稣，跟随耶稣，不怕了，
他们爱耶稣，把耶稣放在哪里？你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他们把耶稣的身体这个放在哪里？放在一个新的四十二节，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就是那个一个新的坟墓。如果你读其他的福音书，这个新的坟墓其实是那个约瑟的自己用钱买回来，他是个财主，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已经买了他的坟墓。所以现在他说，我爱耶稣，我认识耶稣，我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力，我要把耶稣的这个身体放在这个坟墓，我献给耶稣。他宁愿牺牲自己的所买的坟墓，让耶稣埋在这个新的坟墓。你敢吗？还是很多现在说相信耶稣的，很多人只是暗暗的门徒，还没有得到这复活的大能。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要记得不只是知道在头上，心上要接受，还有你的一生要跟随耶稣。你愿意这样做，也不惧怕人。这两个门徒在耶稣死后埋葬的时候，就是他们这样爱耶稣。你知道吗？他们所做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被预言，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很奇妙的圣经，在旧约，旧约就是耶稣还没有诞生的时代，已经有300多个预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会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为那救主，他在哪里诞生，在伯利恒，他是童女诞生的，他会受苦，他也会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他也会被埋葬。我让大家看在这一节，耶稣的埋葬已经预言在以赛亚书，如果有圣经，在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是耶稣诞生之前，他大概700年前写的啊，以赛亚先知所写的。以赛亚先知通过神的圣灵默示，他写到在53章预言到救主耶稣，这位救主他会受苦，他会为我们死。你看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九节，第九节说到什么？神的话是真实的。你看700年前耶稣还没有诞生，还没有为我们死，没有埋葬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九节，说到这救主弥赛亚他怎么样，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就是耶稣没有罪，是个义人，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神的救恩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旧约神已经把他的独生子救主耶稣，他死的时候这里说什么？他与恶人同埋，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两个是恶人对吗？强盗一起死。但是耶稣被埋葬的时候，神的话说在以赛亚书是谁？是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人家说不可能嘛，你是你跟恶人同埋的时候对吗？哪里可以跟有财主同葬？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约瑟就是那个财主，他牺牲自己的坟墓让耶稣埋葬在那里。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所说的预言一定会实现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耶稣被埋葬有两个门徒，他们也是体验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力，认识到耶稣的时候就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力。耶稣的复活同样的，第三天他复活了，谁是目击者见证人？现在我说到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耶稣 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背叛了耶稣，他不是真正的门徒。剩下十一个，你知道吗？有彼得，门徒的领袖，但是他否认耶稣三次，他也是不在场，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其他的九个门徒也是不在场，也是怕，只有约翰一个门徒他在场，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些门徒他们都很惧怕，他们信心是很微小，也许认识耶稣在头上，心中接受，但是也是惧怕人，不敢显出来。复活的大能力来到他们生命上，就改变了他们。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十一个门徒，他们好像慢慢的被倒，因为他们不晓得不明白复活的大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个信徒，只是信心微小，他们跟从耶稣，远远的跟从耶稣，所以这时候他们也没有得到救恩的喜乐，他们会信，他们也没有得到复活的大能力，因为他们也是没有紧紧的跟从耶稣，也逝去了。但是这时候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耶稣显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十次，弟兄姐妹朋友，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十次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门徒，让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是个事实，耶稣有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告诉他们这大能，神的大能从耶稣的生命上，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复活的大能也可以来到你们门徒的生命上。所以耶稣显现给这些自己的门徒，十一个门徒四次，也让他们看到不同不足的门徒，也看到他是复活。这些门徒因为是目击者，看到耶稣真正的复活，看到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力，也得到复兴。他们也知道耶稣，认识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他们的生命也是改变。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从这些惧怕人的门徒，这些没有胆量的门徒，现在变了，很有胆量，传福音，为主而死。为什么？可能吗？可能的，这是事实的，因为福音已经来到他们生命上，真正的认识耶稣，他的埋葬，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耶稣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也看到这些人因为他们真正认识耶稣，得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复兴了。这就是见证人。现在你问我，对啊，这是2000年的事，对啊，因为他们有见过耶稣，所以他们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力。但是弟兄姐妹朋友，我要告诉大家，从那时候第一世纪到现在2000年，每个人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每个人都得到这复活的大能，生命都改变。我们读到在腓立比书的所写的是谁？使徒保罗，他写这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回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使徒保罗自己也是个见证人，他说到，使让我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力。他本身在第三章的从第四到第十节，其实他说的是自己的见证，说很多事你读的时候，他说到我，对吗？我，他说我以前是靠什么？我以前是靠着肉体的，靠着自己的，我很热心啊，我是个法利赛人啊，我是从便雅悯派支派的，哇，我有地位。但是他说这些是无用的，不能拯救我的。现在我所信靠的是耶稣基督，我认识了他，他为我的罪而死，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了。所以使徒保罗他
现在得到的是什么？当我在第十节，我认识耶稣基督，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还说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他一生真正的认识到耶稣的，没有靠自己的，他得到复活的大能，他为主而活。对，他受很多苦，但是他有主的喜乐在他生命中。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第一世纪所有相信认识耶稣的，到现在每个人都得到这复活的大能，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每个人，包括你和我现在，如果我们谦卑的从心中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为我的罪死，他埋葬，他复活，现在我可以得到他新的生命，重生，有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让我得到永生，有一天我有一个和耶稣一样的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不会毁坏的身体，不会有死亡的身体。你愿意今天真正的认识耶稣，你知道吗？世世代代都有很多人，不同的国家地方得到这复活的。为什么现在有大概有700个不同的语言来翻译，让我们不同的国家可以读到圣经？因为神复活的大能力拯救了他的儿女，让这些人他爱主，他们翻译主的话，不同的语言。这2000年，神的大能，神的复活的大能力还在动工，还在人的生命上，让人家真正的知道认识耶稣是真实的，是可以得到这复活的大能力。今天复活节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认识耶稣基督，神的救恩已经完成。认识救主耶稣，大家要凭着信心知道这是圣事，事实从你头脑知道，心中接受，生命交托给救主耶稣，跟随他。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会改变你的一生，赐给你这永生。你愿意今天得到这复活的大能，你愿意今天真正的得到复活节的蒙恩，求主祝福大家真正的有复活节蒙恩，主认识救主耶稣，得到这复活的大能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永恒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可以学到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求主激励那些还未相信你，今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救主耶稣，得到主你复活的大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也纪念到把我们自己也交托，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离开你，没有亲近你，我们失去这复活大能力在我们生命中。求主原谅我们，今天复活节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不要忘记主你对我们的爱，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埋葬复活。主啊，我们的一生也交托在你手中，求主复兴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加的爱你，亲近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